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女学者因为研究女性劳动市场，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色列遇袭，访问当地的美国参议员，回忆惊恐时刻。以色列驻中国官员呼吁北京对哈马斯发出更强烈的谴责。欧洲央行表示 ，IMF 已经下调美国之外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深陷债务危机贫穷国家将面临2200亿美元的预算削减。效法美国，欧盟将会成立钳制中俄等国的影响力渗透。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9号揭晓得主，由美国经济史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高尔丁独得奖项。今年得奖者除了能够捧得奖牌获奖证书，仲能够获得额外100万瑞典克朗，总共攞到1100万瑞典克朗奖金。现年77岁的高尔丁是现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的研究范畴长期聚焦在女性劳动力、收入方面的性别差距、技术变革和教育等议题方面。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高尔丁，是为了表彰他增进各界对女性劳动市场结果的理解。诺贝尔奖依照瑞典炸药发明人诺贝尔的遗嘱创立，由1901年开始颁发，今年已经是第122周年。不过经济学奖并非是诺贝尔在遗嘱里面提到的五大领域奖项，该奖项是由瑞典中央银行在他成立300周年的时候所设立，目标是表彰经济学领域杰出的研究者。在1969年首次颁发，由10月3号到今日，今届的诺贝尔奖已经颁发全部奖项。星期六，正当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无预警袭击的当下，美国国会至少有两名联邦议员正在访问以色列。当时在以色列的联邦参议员科里布克在星期日的一段影片回忆说，前一日这个时候他正在在旧城慢跑，突然接到幕僚长的紧急电话，通知他尽快回酒店，以色列正受到攻击。布克形容当时他回到酒店那阵，和其他人一起躲在防空洞或者酒店的梯间里面，当时的处境充满恐慌，而一起避难的还有儿童、老人家和家庭，以及很多美国人。很多人都知道当时以色列全国各地正在发生可怕的事件，也都激起大家的恐惧和担心。布克敦促各界必须要拒绝那些将恐怖作为武器的人。星期日，针对目前的以巴战火，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公使雅克斯当日表示，以色列将中国视为朋友，期望中国能够对哈马斯武装分子发出更强烈的谴责。与此同时，雅克斯提到，当市民在街上被谋杀和屠杀的时候，现在不是呼吁两国解决方案的时候。当日中共外交部指出，对于目前以巴的紧张局势加剧和暴力升级，除了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之外，中共还提及平息以巴冲突的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案。雅克斯对此强调，北京应该对哈马斯提出更强烈的谴责，而不是在这个时刻重新呼吁两国方案。另一方面，他亦都提到，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原本计划在今年底访问中国， 但是基于目前的情况，不能够确定是否能够顺利进行。据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近日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已经下调除了美国之外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今年七月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上调今年全球经济以及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预测。目前预计今年和明年全球的 GDP 可增长 3%， 美国 GDP 就分别增长 1.8% 和 1%。 而该组织将会在这个星期二公布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上星期强调，最新的数据将会显示目前全球经济增长仍然相当疲弱，远低于疫情前20年3.8%的平均水平。他表示，由中期来看，增长前景进一步减弱，而增长动力就存在明显差异，比较强劲的动力是来自美国，但是多数发达经济体正在放缓，尤其是中国的经济活动低过预期。星期一，英国牛津的国际发展救援非政府组织诺斯会发表的最新报告显示，由于债务危机已经将几十个国家推向破产边缘，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国家将会在未来5年内面临高达2200亿美元的预算削减。诺斯会是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在摩洛哥举行马拉喀什会议期间所公布。报告显示，以目前的条件，低收入和中收入国家每日要偿还接近5亿美元的债务和利息，直至到2029年。报告亦都提到，最贫穷国家的还债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的比例是4:1，包括赞比亚、加纳在内的一些违约国家预计将会在马拉喀什会议取得债务重组的进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亦都将会继续和特尼西亚、巴基斯坦、埃及以及其他国家就援助的条款进行对话。目前欧盟执行委员会正加紧推动一项以美国外国代理人法为蓝本的新法案，目的是钳制中共和俄罗斯的影响力。欧盟执委会司法总局已经受命起草这份指令草案，并且将会完成一项影响评估。法案预定会在今年11月公布。一名欧盟官员强调，该法律草案目的是透过对寻求影响公众舆论的公司、机构资金或者同第三国的联系，施加透明度的义务，来保护我们的民主。官员补充说，看看克里姆林宫和其他第三国行为者的举动，我们不应该过于天真，现在是揭露外国隐密影响力和不正当资金的时候。此外，欧盟日前宣布计划进一步保护它的尖端科技免受外国打主意，而新法例将会受到美国外国代理人法案的启发，但是执行过程会不同。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陆空联合攻击，造成以色列至少700人死亡，逾100人被俘。以色列政府10月8日正式向哈马斯宣战，并且猛烈轰炸遭到封锁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色列和哈马斯激烈交战，战争已经导致双方超过1100人死亡，超过4000人受伤，冲突恐怕会持续升级。几千名示威者礼拜日在美国纽约、亚特兰大、三藩市等多个城市集会，声援巴勒斯坦人。另一方面，亲以色列的游行者亦都进行相应的示威，盼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施以报复的时候给予支持。双方示威者期间发生了多次的对峙。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礼拜日在三藩市的一座犹太教堂中，和三藩市市长 London Breed 一同领导了一场犹太社区集会，带领几百名社区成员向以色列表达支持，并且谴责恐怖主义。纽约州州长海西霍楚就下令包括世界贸易中心和尼加拉瓜大瀑布等纽约州的地标，以象征以色列的蓝色和白色灯光照明。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日表示，在哈马斯袭击造成双方1000多人死亡之后，他已经命令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前往东地中海，做好援助以色列的准备。奥斯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保持战备状态，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进一步加强这种威胁的态势。另外，奥斯丁说，拜登政府将迅速向以色列国防军提供额外的装备和资源，包括弹药。第一批安全援助将在今日开始运送，并且在未来几日内抵达。根据白宫声明的描述，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日在电话中讨论了哈马斯恐怖分子劫持人质的问题，其中包括整个家庭、老人和小朋友。拜登强调，所有国家面对这么残酷的暴行必须团结起来。白宫表示，总统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国外交努力的最新情况，并表示正在向以色列军队提供更多援助，未来几日还将提供更多的援助。他们还讨论了确保以色列的敌人不会认为他们能够或者应该从当前局势中谋取利益的方法。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俘虏杀害了大量平民，不少劫持画面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尔默证实，遭到劫持的人质中还包括美国公民。德尔默批评今次攻击是一次野蛮的袭击，并强调人质中有妇女、儿童和老人。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8号证实，有几名美国公民死亡。哈马斯政治局副局长马佐克9号接受阿拉伯媒体采访的时候宣称，劫持的以色列人质数量超过100人。据信还有其他国籍人士遇害或者遭到俘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网络演讲中亦都指称，已经有2名乌克兰公民在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中死亡。泰国总理塞塔8号表示，已经有2名泰国公民在攻击中死亡，另有11名泰国公民被扣为人质。墨西哥外交部长巴尔塞纳8号透露，有2名墨籍的人士可能被哈马斯俘虏。巴西当局就确认，至少有3名公民在当地失踪了。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团体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几个月以来的美军军官人士确认各自案再次成为政坛上的焦点。参院民主党人表示，现在应该是批准几位美国高层提名人的时候了。上个礼拜六，民主党参议员布莱恩·沙茨表示，面对以色列危机，美国需要一位经过参议院确认的海军作战司令。不过，共和党参议员汤米·塔伯维尔发言人礼拜日表示，塔伯维尔的立场依然不变，在五角大楼取消为跨州堕胎的美军人员支付旅费之前，参议院必须逐一确认美军军官的提名人。另外，在以色列向哈马斯宣战之后，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选出新议长的压力增加。众议院共和党人预计将在10号召开闭门会议，听取议长候选人发言，并且在11号投票选出提名人。众议院可能会在今个礼拜晏一点的时候投票，选出前议长麦卡锡的继任者。韩联社9号援引青瓦台消息报道，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被允许无限期向他在中国的半导体厂供应美国芯片设备，不需要美方的个别批准。路透社说，之前预计美国将放行韩国芯片生产商延长书中许可的要求。美国商务部正在更新它的经认证终端用户清单，以便令到三星和 SK 海力士继续向它的中国厂供应特定美国芯片生产工具。一旦列入这个清单，就不需要取得个别出口许可。SK 海力士声明说，我们对美国政府决定针对出口管制规范延长豁免的决定表示欢迎。我们认为这个决定将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稳定有所贡献。美国汽车工人工会 UAW 表示，默克货车的工会工人投票否决一项同公司为期5年的合约，将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7点开始罢工。 原来双方在10月1号达成一项新的临时劳资协议。UAW 主席费恩在比姆公司瑞典富豪公司的一封信中表示，有 73% 的工人反对这项协议。费恩表示，星期一较早的时候，这些员工将在完成防止公司设备损坏的检查工作之后离开工厂。这些工人分布在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和佛罗里达州。他指出，公司和工会在工作安排、健康安全、退休金、医疗保险、加班等问题上仲存在分歧。工会和工人正在寻求公平的薪资福利。默克火车公司总裁罗伊声明中对于工会选择罢工感到惊讶和失望。
上个礼拜六，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空前袭击，导致数千人伤亡，其中包括在以色列的外国公民。美国政府今日证实，已经有9名美国公民丧生，中有一些下落不明。此外，泰国、英国和尼泊尔等国都有国民在以色列遇难。以色列政府礼拜日正式宣布进入战争状态。据报道，截至礼拜一下午，以色列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至800人。今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及合作伙伴将警告其他国家和实体，不要试图趁机利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沙利文在 X 平台上说，我们亦在尽一切努力确定失踪美国公民的下落。他在另一篇推文中说，我整个周末和今日早上都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门的同行进行交谈。我确定美国总统拜登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并讨论了下一步行动。星期一，南韩总统府宣布，拜登政府放宽了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向他们在中国的工厂供应美国晶片设备的管制。两家公司已获得美国方面的通知，该决定开始生效。三星和 SK 海力士是全球最大和第二大内存晶片制造商，他们在中国的晶片生产工厂已经投资了数十亿美元。南韩总统府表示，美国政府近期向韩方通报，决定将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在华的半导体工厂指定为经验证最终用户。此前外界预计，美国将延长对韩国公司的豁免，并要求他们获得美国的许可证，才能够将美国晶片设备带入中国。南韩总统府表示，美国商务部正在更新经验证最终用户的名单，一旦三星和 SK 海力士被列入名单，就无需从美国获得单独的出口许可。星期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和美国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举行了会面，会议在紧张气氛中进行。舒默向习近平直言，美企在中国没有受到公平对待，要求北京作出改变。舒默仲明确，他不满意中共官方对以色列周末遇袭所表达的立场。这个是习近平八年来首次会见美国国会领导人。舒默在和习近平会面期间提出美中应该经济互惠，他告诉习近平，我们认为中方必须为美国公司和工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大多数美国人，包括我们的两党代表团，都不认为我们现在获得了这种公平待遇。舒默还说，过去几日以色列发生的事件简直令人发指，我敦促你和中国人民和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谴责哈马斯对他们的懦弱和恶毒的袭击。他说，中共外交部长的声明没有表现出对以色列人民的同情或支持。星期一，中国恒大集团的债券持有人团体警告说，恒大如果无法实施债务重组，恐会在10月底面临被清算。恒大债券持有人团体批评恒大没有努力去争取监管机构的批准。债权人说，恒大以监管为由而无法实施重组的立场根本不成立，很难相信国家发改委实际上会阻止陷入困境的公司重组。 债券持有人顾问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恒大集团的有关与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发改委的初步监管问题的陈述准确无误，并反映了中国监管机构的最终立场，这样中国企业的重组之路将就此终结。债券持有人团体发表声明说，目前的基本情况是恒大将在10月底在香港举行的清盘听证会上被清算，并且这个可能会导致该集团失控的崩溃。恒大股价礼拜一下跌 13%， 连续四个交易日下跌。在以巴冲突升级之际，礼拜日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各地举行示威活动，声援巴勒斯坦人，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参与了这场游行。在纽约，他们高举标语，高呼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所有援助和巴勒斯坦将自由，从纽约时报广场步行到以色列领事馆和联合国总部周边。在亚特兰大、芝加哥和旧金山，亦有人群在以色列领事馆外集会示威。而在纽约曼哈顿另一场示威活动上，数百人挥舞着以色列国旗谴责哈马斯，双方相隔不远，导致示威者之间多次对峙，警察出面维持秩序。纽约州州长霍措在 X 平台上发文抨击曼哈顿的巴勒斯坦集会示威令人憎恶，道德上令人反感。他要求世界贸易中心和尼亚加拉大瀑布等纽约州地标以象征以色列的蓝色和白色灯光照明。他说纽约好自豪拥有以色列以外的最多犹太裔人口。以色列央行礼拜一表示，将在公开市场上出售高达300亿美元的外汇，以协助维持以色列货币谢克尔的稳定。此举似乎迅速平息了市场波动。先前谢克尔对美元汇率一度大幅下跌，跌到近8年来的低位。以色列央行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央行将在市场上进行操作，以缓解谢克尔汇率的波动，并为市场的持续正常运作提供必要的流动性。该央行还表示，将透过 swap 机制向市场提供最多150亿美元的流动性。声明指，以色列央行将继续监察事态发展，跟踪所有市场，并在必要时利用现有工具采取行动。以色列已经积累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礼拜日，以色列的股票和债券价格下跌了 7%。此前来自加沙的哈马斯武装分子杀害了超过700名以色列人，并劫持了过百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舒默访华谴责中共，是谁为哈马斯提供准确情报？以色列加沙战争升级风险如何？学者评述。印度要求使用中国零件的滑板车制造商归还补贴。布林肯说，伊朗冻结的60亿美元资金仍未动用。台湾国民党讨论在1月大选之前与民众党联手。9号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北京先后同王毅、习近平见面。舒默对中共政府没有对以色列表达任何同情与支持深感失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面前的三台电脑被打码处理，引发外界猜测。当日中共外交部表示，只有创建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才能够从根本上平息巴以冲突， 以色列驻中共大使馆官方微博9号上午曾经短暂被关闭，清空所有内容，下午大约3点才恢复运作，并已经关闭评论功能。舒华在记者会上直言，我敦促王毅和中国人民能够站在以色列人这一边，谴责这些怯懦和残酷的袭击。看到中共外交部声明，我好失望，丝毫未在危急之际表示对以色列同情和支持。8号联合国安理会多个成员国谴责哈马斯，但由于并非全体一致谴责，安理会并未考虑发布任何联合声明。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伍德表示，不用我讲什么，大家也许就能够猜出其中之一是哪一个国家。法新社报道，伍德显然是指俄罗斯。中共表示会支持安理会发布联合声明。目前一些欧盟国家正在从以色列撤离本国公民，截至目前这些国家撤离了430多人。据 CNN 报道，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布克当时亦都在以色列境内，他在 Twitter 上表示，他那日忽然接到幕僚长的电话，急忙地要他赶回饭店，因为以色列正遭受攻击。他回到饭店之后，同儿童、老人、其他家庭和很多美国人一起躲在饭店内充当防空洞使用的楼梯间，因为大家都知道以色列遭遇强烈的袭击。而中国海南航空就发通知表示，由于公共安全，10月9号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到上海浦东 HU778 航班取消。网传消息显示，有两名滞留以色列的中国女生发出求救信息，说有没有在以色列的中国人想想办法如何离开，我们打电话给大使馆，大使馆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我们现在不知道怎样做。这一段信息引发众怒，有网友建议他们在大使馆前喊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马上就会有人将他们送回中国大陆。7号以色列南部一场户外音乐节遭到武装分子入侵之后，一名靠扮死逃过一劫的以色列女子约斯科维奇向 BBC 表示，她在幼稚园里面躺了整整3个钟头，本来相信军队会来救援，但那里只有这些恐怖分子，后来她先至得救。她激动地质问，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来迟缓，没有军队，没有警察，什么都没有。以色列舆论对军队和情报部门的迟钝愤怒不已，大家质问军队做紧乜嘢，警察、情报部门去咗边度？以色列前海军司令马龙认为，这个是整个领导层的巨大失败，一场灾难，一个巨大的耻辱。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前任局长丹尼亚当表示，以色列的安全策略彻底崩溃。有人怀疑，极有可能是中共派出多个旅游团，将以色列音乐节场所情况微信上传中国，再通过中国卫星传给哈马斯。哈马斯出动上百名 AK 枪手，封锁所有出口，乱枪扫射人群，伤亡人群有大量欧美国家游客，但中共旅客不翼而飞。有多家媒体消息指出，哈马斯正在使用华为设备。8号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发文说，越来越多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和解，美国亦都正在推动沙特阿拉伯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勒斯坦人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打得过以色列，他们需要大闹一场，打破中东目前的格局。哈马斯竟然能够组织如此大规模行动而不走漏任何风声，袭击突然有力。以色列的摩萨德和美国中情局今次都成了吃干饭的。此前6月内塔尼亚胡访问中国的时候，美国对中以之间的广泛合作多次提出警告。据中共媒体今日头条消息，华为在以色列有两个独立的业务公司，开发交换机和路由器及云端数据库的各种应用程式等。据9号网易消息，以色列空军指挥部战情室的画面显示，内塔尼亚胡面前的3台平板电脑被打码处理，但惠普电脑没有被遮盖，很多人猜测被打码的是华为平板电脑。传媒人叶之秋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就是要利用这种势力来牵制美国，现在国际上很多事情都在牵扯美国的精力，就导致它可以用于应对中共的资源和精力相对有限。 另外，中共一直就系要搞乱呢一个世界嘅局势，从中渔利。佢就系想要统治世界，而当各个地区发生冲突时，对佢系非常有利噶。因此，好多冲突都系中共喺背后有意去挑动同制造噶。哈马斯武装分子挑起同以色列嘅全面战争，截至目前冲突不断升级。学者认为，哈马斯呢一次嘅行动并非单纯偶发，而系已经酝酿准备好耐。背后长期支持哈马斯最主要嘅国家包括伊朗同叙利亚。后续呢一个战争会否升级成为世界大战，就要睇叙利亚同伊朗会否实际咁派兵嚟加入。台湾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本台表示，这个冲突哈马斯和以色列都造成重大的伤亡，目前亦都传出叙利亚真主党的这些部队已经开始进行对北部的以色列进行炮击，如果叙利亚和伊朗派兵实质介入，可能就重返第三次的中东战争，即是六日战争的局面。当时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联军遭到以色列彻底打败，成为20世纪最具压倒性结局的战争之一，战争造成双方超过2万人以上的伤亡。而自2014年加沙战争之后，以色列和哈马斯实施停火，随后几年时间未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冲突。余中基认为，当下战争的局面仍在恶化，目前来看，整个冲突的状况的确是有升高的趋势。因为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除了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之外，他亦都号召海外以色列裔年轻人能够回到以色列捍卫祖国。我们看到的确，他目前30万的动员召集动作非常迅速，世界各地以色列裔的年轻人亦都纷纷要赶回去捍卫国家领土。他表示，以色列亦都担心后续有更多的宿敌阿拉伯国家会趁机让整个冲突升高。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以色列在几乎战争发生24小时之后就开始启动战争动员准备，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防范紧接而来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余中基认为，今次哈马斯发动大规模入侵，后面很明显地有中国和俄罗斯在背后的阴影，主要原因就是俄乌战争现在亦都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俄罗斯当然希望美国的兵力能够被吸引到中东战场，这样对俄罗斯是一个军力上很大压力的解除。另外，中国亦都一直希望美国能够被乌克兰甚至这一次的以色列中东的战火能够将它的所有的兵力和弹药后勤补给拖住美军，还有让美国的财力军力都受到严重的钳制，这样对于它和南海、台海甚至在东海、黄海周边国家的军事冲突，美军可能就比较没有多余的军力去因应，中国军事上面的压力当然可以得到适度的缓解。10月9号消息，印度政府对涉及使用中国零件并且领取政府补贴的国内滑板车制造商进行处罚，要求他们归还全部的政府补贴。此前，印度当局宣布了关于推动电动滑板车市场的计划，引发企业投资如雨后春笋一样增长。然而，很多企业为了谋求捷径，选择从中国采购电动车零件来在印度进行生产，领取印度制造产品的补贴。这些企业遭到责罚。公开文件显示，印度当局要求包括印度最大电动滑板车制造商克罗电动车在内的6间公司归还50亿卢比，合计6000万美元的政府补助，并且阻止了其他未支付的款项，切断了企业的援助来源。在去年，印度遭遇了一系列电动滑板车火灾，这样催生了政府当局调查产品制造过程的行动。印度政府在调查公司本土化标准时，发现存在大规模使用中国零件的问题。彭博社报道说，一些制造商被发现从中国进口了即用型零件，因此对它最终产品的品质几乎没有控制，这样导致客户容易遭受危及生命的事故。目前由于政府取消了共计价值120亿卢比的补贴，电动车行业的融资受到影响，因此该行业面临供应链的重新调整，以及同国际金融公司更多的谈判。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日表示，美国此前同伊朗交换囚犯时解冻的60亿美元伊朗资金尚未动用，以试图反驳有关拜登政府的协议可能促成哈马斯最近对以色列袭击的讲法。在此之前，美国冻结了伊朗60亿美元的资金，在上个月成功交换5名美国公民人质之后，这一笔资金被要求用于购买伊朗食品和急救设施等人道物资。布林肯在 CNN 的国情之文节目当中强调，这一笔伊朗能源收入资金目前仍然在韩国的中介银行当中，到目前为止，这个账户仍然没有花费任何1美元。按照協議，卡塔爾需要作為中介國家接納這筆資金。布林肯說，只有這筆錢款從一個帳戶轉到另一個國家的另一個帳戶時，才算開始啟用。上個週末，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入侵襲擊，而伊朗涉嫌長期以來支持這個極端組織運作。布林肯說，伊朗和哈馬斯之間有著長期的關係，事實上如果沒有伊朗多年來的支持，哈馬斯就不會以現在的方式存在。他表示，美國堅決反對伊朗對哈馬斯的支持。上个月，拜登政府同意宽大处理了5名伊朗人，并向国际银行发放了豁免，允许将在韩国冻结的60亿美元伊朗石油销售收益转移到卡达的一家银行。布林肯礼拜日强调，美国官员表示，该账户受到美国财政部的严格监管，因此只能用于食品、药品、医疗设备等。该协议引起了批评，一些政界人士认为此举将会为伊朗的军事支出和支持哈马斯释放资源。在礼拜日接受 NBC 的另一次采访时，布林肯表示，不幸的是，伊朗一直将其资金用于支持恐怖主义、支持哈马斯等组织。他还说，根据目前法律，这些资金一直可供伊朗用于人道主义目的。同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克里批评国务卿布林肯的言论不负责任。他表示，虽然在此前没有使用，但是伊朗会在哈马斯发起战争之后转移资金。关于这些资金不能用于其他用途的想法是无知的。克里说，去年在阿富汗的那一场撤军灾难是错误的。放弃对伊朗的制裁会为他们带来更多的钱，这个是错误的。钱一直流向伊朗，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因为当伊朗得到钱的时候，他们就会用它。而针对外界产生的担忧，有白宫高级官员告诉英文大纪元，到目前为止，伊朗不能使用或者获取该协议当中的任何资金。台湾主要在野党国民党礼拜一表示，当局正在讨论在1月份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之前，和台湾民众党合作的方法。今次选举正值台海危机严重升级之际，在两个在野党寻求联合之际，台湾总统候选人、民进党副总统赖清德近期一直在民意调查当中领先，而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正在同民众党候选人、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争夺第二名。根据路透社报道，两党都提出了共同应对政治竞选的想法，但是尚未就如何实施达成共识，其中包括侯友宜或者柯文哲是否应该辞去他们的职务。侯友宜的竞选团队表示，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办公室已经决定同民众党进行初步磋商，并呼吁双方尽快坐低讨论。声明补充说，只要是共同关心的问题，就可以无条件同民众党讨论。报道说，柯文哲提议两党应该利用民调来决定哪个应该竞选总统，哪个应该竞选副总统，并可能联合参选，但国民党并不热衷于这个想法。国民党是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在议会113个席位当中拥有38个，而民众党就拥有5个席位。在地方层面，国民党控制台湾22个市长和院长席位当中的14个，而民众党就控制2个。苹果主要供应商富士康创办人郭台铭亦都正在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总统，但在民调当中垫底。路透社指出，郭台铭亦都提议组成反对党联盟来对抗民进党，但无论是国民党定是民众党，都没有表现出太多愿意同他合作的迹象。今年稍早，郭台铭曾经试图赢得国民党总统提名，但未能成功。
哈马斯突袭酝酿两年计划，中共预演敲响台湾警钟，影响力非凡。川普话：若果我是总统，以色列同乌克兰唔会遭遇袭击。巴勒斯坦支持者在美国同欧洲多个城市示威，纽约州长谴责。央视名主持张泽群实名举报北京朝阳法院，冲热搜第一。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10月7号，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从海陆空袭击以色列，造成大量民众遇难，有大量人质被劫持，其中包括数名美国人。这次哈马斯的袭击令到以色列措手不及，及引起了广泛的震惊。路透社独家揭开了哈马斯是怎样在以色列的眼底下瞒天过海进行了突然的攻击。而更令国际担心的是，哈马斯的战略有可能是中共在突袭台湾前的预演。在以巴开战48个小时后，双方已经超过1100人丧生，以色列已经有2000多人受伤，700多人不幸罹难。截至9号的中午，已经有至少11个国家，美国、巴西、英国、法国、德国、泰国、乌克兰等国家报告有国民被害、绑架或失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 CNN 透露，哈马斯的攻击可能已经造成了多名美国人被害。现在美国正在非常努力地核实失踪报告，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路透社曝光了这一次哈马斯能够成功突袭的原因。消息人士透露，哈马斯通过近两年的精心策划，包括保密他们的军事计划。哈马斯在过去几个月使用了前所未有的情报策略，误导了以色列。他们有意做出哈马斯更加关注的是经济，更关注加沙人民能不能够跨越边境找工作，而不是想同以色列对抗的形象，刻意被以色列留下还未有做好战斗准备的印象，但同时又为这一次袭击行动做好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外交政策上。另外，消息人士透露，哈马斯甚至是在以色列的眼底下策划入侵事件。他们在加沙走廊建造了一条模拟以色列定居点，并在这个地方毫不掩饰地进行军事入侵的实际演习，培训了突击战术，甚至制作操练影片。虽然以色列当时看到这些活动，但他们相信哈马斯并不急于卷入冲突。路透社报道说，哈马斯的消息人士还表示，虽然以色列的情报系统很厉害，但是哈马斯突袭成功的关键原因是在于防止泄密。很多哈马斯领袖对这个计划一无所知，而参与袭击的1000名战士亦不清楚演练的确切目的。哈马斯消息来源称，这次行动被分为4个部分。首先发射2500枚火箭弹，同时一部分战士从空中利用滑翔翼飞越边境进入以色列。滑翔翼降落后开始掩护周围，另一支精英突击队能够突破加沙和犹太定居点之间的坚固围墙。第三，使用炸药突破边境障碍，然后乘坐电单车闯入。最后利用刮土机扩大边境的破口，以便更多武装分子开吉普车 pickup truck 进入。而外界担忧的是更大的隐患，就是哈马斯瘫痪通讯系统。据消息来源透露，哈马斯突击队成功袭击了一个以色列军事基地，这一次袭击造成了通讯系统的严重干扰，不但中断了士兵之间的联系，还中断了他们和指挥官之间的通讯。另外，社群媒体有分析为什么军事情报系统失灵，其中有消息指出，在过去的30多个月里面，哈马斯武装分子使用华为手机、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的原因，加上是谷歌和其他美国科技公司的抵制， 迫使华为开发自己的内部系统，这些系统除了中共之外不容易被破解。目前以军的国防军发言人宣布，在加沙附近集结了10万人的部队。现在的外界在这关心哈马斯背后是中共和俄罗斯的黑影，墙内的传出的一个热文，你动我台海，我就动你以色列。内容说中共准备反击美国，这次同叙利亚建立紧密合作，打击美国的棋子以色列。文章说台海问题上，美国一直支持台独，一直向台湾运送武器，而以色列对于美国来讲很重要。这次中国对付美国亦是在中东开始的。这篇文章不禁令人想起刚刚杭州亚运会习近平对叙利亚总统的高规格招待，王毅前不久和伊朗的会晤，他们都是谈些什么呢？自由亚洲报道，以色列遭突袭，敲响了台湾的警钟。台湾多个 NGO 团体近期赴乌克兰观摩学习时发现，中共派出大量人力赴俄乌前线战场学习。外界认为台湾应该从巴以战争中得到警惕，如果中共仿效哈马斯用假象欺骗台湾和国际社会，突然数千数万火箭弹和无人机突袭台湾，甚至瘫痪网络，台湾会不会措手不及？台湾面对的是有实力的中共军队，而不是一个极端组织。中共有雄厚的武器，有强大的网络技术，如果偷袭台湾的情况下，台湾的弹药跟不跟得上呢？美国能否反应过来？这些都是外界关注的问题。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台湾在未来有可能会面临来自中共的直接武力入侵。这一场未来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是和巴以战争和乌克兰战争可以视为是一个完整的议题。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中共派遣数量非常多的人员秘密地潜入到战争的前线去进行全面的观摩，目的就是为了要从俄乌战争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来作为将来袭击台湾时的榜样。哈马斯虽然相对军事实力弱小，却成功地对以色列实施了这种突然的袭击，那这种模式亦可能是中共重点要考察的一种方向。因为在未来，如果台海爆发战争，中共一定会以他的超过台湾的军事实力来发起一次同样是海陆空全面的多路并进的一次突然的袭击。以中共的军事实力，它造成的后果远比今日哈马斯对以色列所带来要严重得多。所以台湾现在应当有一种居安思危的感受。对台湾来讲，其实战争距离并不遥远。随着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的不断升级，拜登正在面临5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川普表示，如果他是总统，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和俄乌战争永远不会发生。川普10月8号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说，如果我是总统，对以色列的可怕袭击就不会发生，就好像对乌克兰的袭击一样，机会是零。10月7号，川普在爱荷华州滑铁卢的一场活动中抨击拜登，以色列被袭击是因为美国被认为软弱无能的结果，而且领导人亦非常软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哈马斯的攻击称为是恐怖袭击，有消息说有几名美国公民可能被害，还有美国人失踪。袭击发生后数个小时，拜登迅速对以色列表示会提供一切适当的支持手段。但是以巴的冲突亦为拜登带来了5个大问题。第一个就是解冻伊朗资金的问题。上个月美国同意将伊朗被冻结的60亿美元解冻，作为交换，伊朗要释放被拘留的几名美国人。在以色列遇袭后，多名共和党知名人士批评拜登政府达成的这一项协议。川普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哈马斯发动的这一次袭击是一种耻辱，以色列完全有权以压倒性的武力保卫自己。可悲的是，美国纳税人的钱资助了这一些袭击，很多报道称源自拜登政府。但是白宫回应说，
至今同襲擊毫無關係。拜登解凍的60億美元仲未有被啟動，一分錢都未有花掉。這些錢只能花在為伊朗人民提供食品和藥品等方面。第二個問題是阿拉伯罕協議，暴力事件亦可能危及拜登一直試圖令到利雅德加入阿拉伯罕協議所獲得的進展。拜登面臨第三個問題就是暴力事件的爆發亦可能令到民主黨人之間的隔閡擴大。拜登誓言對以色列安全的支持堅如磐石，但是密芝根州民主黨眾議員特萊布批評以色列繼續佔領巴勒斯坦領土，並呼籲美國停止對以色列的支持。第四個問題是以色列7號被攻擊，而8號拜登為白宮工作人員及他們的家人舉辦燒烤派對，引發批評。密蘇里州共和黨參議員霍利 Josh Hawley 就在 X 平台發帖說，哈馬斯扣押美國人作為人質的時候，拜登在現場樂隊的演奏中享受野餐。第五個問題是，就是原油價格飆升的問題。9號國際基準布蘭特原油每桶上漲2.5美元，而美國基準原油上漲2.7美元，至每桶85.5美元。世界日報有報道說，川普是共和黨總統提名的領跑者，在麥卡錫被罷免後，多位共和黨議員都希望川普能夠擔任新議長或對繼任人選背書。外界認為以川普對國會共和黨人的影響力，即使他不在橢圓辦公室，仍然可能成為領導俄烏戰爭的幕後人物。另外，從以前拜登政府在阿富汗慌亂撤軍到現在突發的以巴衝突，大家都關注川普、拜登誰能夠改變俄烏戰爭和現在的以巴戰爭。10月7號在巴勒斯坦的激進哈馬斯組織攻擊以色列之後，8號親共組織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 DSA 在紐約等地舉行了聲援巴勒斯坦人的活動。 DSA 的遊行遭到紐約州長、紐約國會議員以及紐約市長的全體抨擊。當日有數千名示威者在紐約時代廣場、亞特蘭大、三藩市、柏林、倫敦、鹿特丹等歐美大城市集會聲援巴勒斯坦人，而親以色列遊行者亦進行了相應的示威，雙方發生多次對峙。紐約州州長霍楚爾 Kathy Hochul 在 X 平台上抨擊曼克頓的巴勒斯坦集會示威令人憎厭，道德上令人反感。他要求世界貿易中心和尼亞加拉大瀑布等紐約州地標以象徵以色列的藍白色燈光照明。紐約州國會議員托雷斯 Richard Torres 發文說， DSA 根本不關心數百名以色列平民和兒童被謀殺、受傷、綁架和恐嚇。紐約市的 DSA 正在暴露他真實的面目。雖然目前沒什麼已知的威脅，但紐約市警局在5個區的敏感地點都部署了警力，包括以色列領館和各個猶太教堂。紐約警察局的反恐和情報部門都處在高度戒備狀態。網友 John Sun 發推文說，10月8號美國東西海岸都有大規模遊行，全球將迎來新的動盪。巴勒斯坦人在美國的多個城市發起了全力以赴大遊行，支持以色列的人亦不甘示弱，發出他們的聲音。紐約時代廣場挺以色列和挺巴勒斯坦的示威者隔街互罵，西雅圖兩個陣營互不相讓，世界各地的衝突亦無可避免。這個恐怕正是普京、習近平他們樂於見到的。還有網友說，西方的民主和人權被濫用了，歐洲多國都舉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集會，街頭擠滿了數千名哈馬斯支持者，而他們和老粉紅在美國支持中共的有同樣的基因。在自由的國度裏面生活、學習、工作、 却甘愿为独裁者、为恐怖分子呐喊助威。有网友直指话，巴勒斯坦人有种嘅就应该飞翻去加沙走廊参战，而唔系匿喺民主嘅欧美国家。睇睇以色列嘅侨民都纷纷返回以色列保家卫国，仲有啲话认同哈马斯、认同恐怖主义嘅，点解要移民去其他嘅国家？有人话佢哋要令到世界严重分裂，而且混乱西方国家。而欧美针对移民一定要警惕，要有价值观的心理评估。中共央视知名主持人张泽群在微博实名举报北京朝阳区法院和朝阳区法院南和方法庭法官赴宴的消息，冲上微博热搜第一名。10月7日，张泽群在微博连发六条动态，实名举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12368诉讼服务热线存在外包行为。他说，本人12届全国人大代表实名举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12368诉讼服务专线外包，工作人员竟然不知道合议庭是什么，存在失职行为。而朝阳区法院南和方法庭赴宴法官对犯罪行为包庇纵容，枉法审理有违法违规行为。据大陆媒体新黄河报道说，北京法院12368诉讼服务专线是人民法院统一的诉讼服务专线，提供案件查询、诉讼咨询、联络法官、申诉举报、意见建议等服务。这个服务的确已经外包出去。10月7日下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宣传部门一位负责人表示，这个情况现在不清楚，要去核实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而赴宴本人未对此做出任何回应。不过希望之声记者今日查看了张泽群的微博账号，发现他已经删除了这一条举报微博，只留下了10月8日他举报成功后的受理贴图，并配文表示，记者为民众打更，媒体为社会监督，并附上了一个连接，锐评媒体不监督问题就不存在。张泽群为央视综艺频道主持人、12届全国人大代表，2004年至2010年担任央视青歌赛主持人，2005年至2011年连续主持央视春晚，曾得过金话筒等主持奖项。所以张泽群的实名举报更引起网民巨大的反响。据大陆多家媒体报道，张泽群实名举报的相关话题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的第一名，有人支持他的举报行为，有人说不要嘲笑敢于反抗违法犯罪行为的人，他争取到的光同样亦照亮你，即使你什么都没有做。支持央视主持人的实名举报，但亦有人感叹央视主持人亦沦落到靠网络举报的地步了，可想而知普通人维权是几咁难。老百姓遇到枉法裁判的法官，连举报的机会权利都没有，这个是社会可悲的地方。不是给百姓解决问题，而是将提出问题的人解决。很多人则表达了对中共司法腐败的无奈和不信任。有网友说，现在很多当事人对法律的信仰不高，他们不相信法院真的会严格依法判案，而是更相信关系。而且现实亦在不断印证他们这一种想法。大家可以看一下最高法院副院长前前后后更换了多少个。最近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荣被查贪腐6000多万，最后被判刑10多年。收了钱的法官还会秉公执法吗？现在普通老百姓和当事人还怎样会相信法院、相信中共的法律呢？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多谢收看，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日兰。 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